我爱分享，述说不同人生，人生最美滋味就是有苦有甘。
什么东西啊？
就是为了证明我们有邀请到大咖来做自录 啊。如果这样不对的话，那我再来一个。喵，凯莉丝猫掌护唇膏，温暖你的唇。
好了，算了啦，不要放业配了啦。
OK，
我们进片头。大家好，欢迎来到猫掌声鼓励，我是 Katis 的小曼，
我是 Katis 的 Vince，
我们今天要来录 Podcast 的第一集了，
恭喜恭喜，
耶耶！那为什么我们要来录 Podcast， 而且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要叫做猫掌声鼓励呢？ Katis 是一个从2016年就成立的美妆保养品牌，那我们的明星商品就是猫咪手掌造型的一支护唇膏，那最近有点灵感枯竭，要赚奶粉钱，所以一定要开 Podcast 的节目。
哦，原来是这样，我终于搞懂了。
因为这5年来我们遇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然后认识了很多也是在商场上的朋友职人，所以我们就很希望说来跟大家分享值得掌声鼓励的事情。
对，而且其中会带到很多各行各业的酸甜苦辣，还有很多职人的精神啊，都是我们想要透过我们这个 Podcast 节目来带给所有听众的感受。所以我觉得或许第一集可以先从你是怎么认识我们第一只猫咪的故事开始讲起好了。
我自己是在大一的那一年捡到了我们家的第一只猫咪，那个时候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非常非常怕猫的。刚好那天出去外面，然后在路边田边就发现了一窝的小猫咪，就才脐带都还没有脱落，然后那个
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眼睛刚开，可是耳朵还没有开，所以大概就是7天的大小。那我就把这窝小猫带回家照顾。那因为开始照顾了猫咪之后呢，因为一刚开始不会养嘛，所以你就要做很多的功课，然后你越做功课你就越喜欢这个生物，那你就会开始想要为流浪动物尽一份心力。所以后来我也曾经做过中途，然后我也曾经思考过说是不是毕业之后的工作也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东西相关，所以甚至想过说要开像宠物店啊，或者是说动物咖啡厅啊，那个都是大学时代的少女的幻想。
这应该有蛮多的爱猫咪或者宠物友善的人都有想过跟宠物有关的创业的故事是吗？
但我觉得想归想，到最后就是毕业，然后你知道庸庸碌碌的日子一天一天的过了，还是没有投入到这个相关的产业里面。一直到我大概在27、28岁的时候就出去打工度假，有了一年的 gap year， 那回了台湾之后我才又再重新思考说接下来的职涯到底应该要怎么规划。那在这个中间呢，有一次我们家猫叫抱抱，然后它在我亲它的时候，它就用肉掌这样子死命的抵住我的嘴不给我亲。我想说这个东西就是猫掌，这东西也太疗愈太可爱了吧。然后他抵在我的嘴巴上，我就会觉得说好想要一直这样子被他抵着哦。那我想说如果可以把它做成一支护唇膏，它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一直抵在我的嘴唇上了。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念头，然后我就走上了一个创业的不归路。
我记得我刚开始认识你的时候，你正要投入做这个品牌，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曾经问过你说哇，这个投入的这个资本的金额其实蛮高，你有点在赌身家。我记得你当时很坚定的回答我说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卖不好的话我去夜市一支100块我就不相信卖不掉。那时至今日5年之后，我们好险运气还蛮好，还没有走到夜市那条路去
对，那个时候我是用那个计算最惨最惨的情况，我就想说我生产个10000只，然后如果真的卖不掉我就去夜市叫卖一支100块，那我可能最后不至于会负债吧的这种概念开始。
然后一路走到现在，应该累积的可能应该也有10万只了
啊。是啊，就是很庆幸自己有这样走过来。那因为我自己其实是读机械系毕业的女生，那我自己的大学的专题跟那个原本要读研究所的时候，研究所的指导教授也全部都是做模具设计的，所以那时候觉得开模具应该是一件不难的事情啊。那个时候异想天开的想说反正我就是准备个100万开副模具，然后跟他拼了这样子。生产出来之后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反正我就是以前打工干嘛的常常在叫卖啊，那去夜市叫卖我也完全没有在怕的，所以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就想说好我要踏入这个产业。结果哇，一踏才知道豪门深似海，这样
水很深那你在创业的初期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
你记得我们其实是在2016年初认识的嘛，那时候我刚好从澳洲打工度假回来，然后我在朋友的家具设计店帮忙，然后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厂商，然后找货的时候认识的嘛。那结果大概我在六七月的时候，我有了刚刚这个猫咪推我的嘴唇的这个灵感，然后让我决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原本都还在我的职位上面的，然后有大概两个月的时间，我就开始去寻访全台湾的各个县市的工厂，然后去找供应链来看看能不能达成我的这个梦想。
一开始工厂应该据我所知不会理你吧？
对啊，可是一刚开始因为你是一个门外汉嘛，所以我的创业的开始真的很简单，我就是 Google， 然后我就是 Google 找可以生产的工厂，然后去试着看看说能不能把我想象中的这个产品做出来啊。那那个时候也不敢辞职嘛，就觉得说好，我用闲暇之余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
我像很多创业的人都是先有正职然后再创业，然后等到可以的时候再离职。
对，所以我大概是在六月左右有这个想法，然后大概实际上面是八月的时候我先登记设立了公司，然后其实我到九月底我才离职的。
老板那时候应该不知道吧，现在听到应该很想扁你。
那个时候其实说真的，到那个后期的时候对自己的公司
心不在焉，
对，已经心不在焉，然后因为我原本也是业务导向的工作，然后业绩就已经都一落千丈，所以老板应该早就想要掐死我，赶快叫我回家了，
打包我自己起来。
对，可是那时候我也印象很深刻，因为还是毕竟要顾两边嘛，所以其实身体各方面都蛮受不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一个月月经曾经来了三次，就是因为太奔波，太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搞得自己压力很大。那我觉得我是很执着的人啦，
我相信每一个创业者在初期想要把那件事情做好的时候，那个执念真的都非常深啊。那你当时决定要做这个产品跟成立这个品牌的时候，你当时除了只想要把货卖掉换钱，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当然因为一刚开始就还是回到说是很喜欢猫咪这个生物，然后很希望自己的事业或者是说能够做的事情是可以对猫咪对流浪动物尽一份心力。那我那时候考虑了很久，其实就觉得说好像真的只有品牌在沟通的时候，品牌它可以传达很多额外的精神，
比较有力道。
对，而且我那时候真的就想说，我如果因为我自己小时候非常非常怕猫，所以我知道说猫咪它什么样的姿态会让人家觉得害怕，像猫咪眼睛细细的时候啊，或者是看起来有一点
猫眼的时候，
对，或者是看起来在拱背炸毛那个时候，看起来就会比较吓人一点。但现在看到炸毛都觉得炸毛很可爱，尤其是抱抱抱抱那个尾巴炸得像松鼠一样的时候，超可爱的。对，但讲回来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知道大家为什么不喜欢猫，因为我曾经是不喜欢猫的那个人，所以我后来我在做猫咪的产品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有办法避掉一些大家比较不喜欢的感觉，然后去抓到那种比较容易得到大家目光的，
也就是说你会比较容易呈现猫咪很优雅很软萌很 Q 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做出猫护唇膏的时候，我也问了很多没有养猫的朋友说，哎，这个造型大家觉得怎么样。确实是就算不爱猫的人好像也都蛮能够接受这个造型的。那我那时候就想说，如果我走美妆保养品嘛，我从护唇膏开始，那从小女生她们接触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她可能就会感受到说，哇，猫咪好像是一个很可爱很软萌的生物。那也许当他们长大，有朝一日他出了社会开始有了工作离家了之后，他想要找一个可以陪伴他的
精神寄托，
对，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可以养一只猫咪，那世界上就会多一只猫咪被认养，那这个是比较理想层面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我一直觉得说，嗯，我应该可以透过猫护唇膏把事业做大，然后就可以捐钱干嘛，结果事业一直做不大，
有点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心愿哦。
可是这一路上面我真的可以感受到说，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哇，你创业怎么这么有勇气这些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像可以来跟大家分享说为什么当初会走上这条路，然后让很多犹疑不敢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人是不是可以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听众心里都会有那个创业的梦了，所以我想我们的节目应该也是定调在这个主流上面，让大家能够多方面的去了解各行各业的一些辛酸啊，或是不为人知的一些内幕，或许可以激励 励一些人，他真的勇于来创业。
对，因为像我自己做了老板之后，我才发现我自己以前原来是一个多过分的员工。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是角色互换的问题啦，就是你如果可以站在另外一个人有同理心的状态去想为什么这个人要这么做的时候，其实很多冲突都会被化解掉。
不过自古以来这个好像就是一个比较对立的一个局面，因为毕竟劳方资方嘛，对啊，想法比较不太一样。
对，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这一路因为创业之后认识到很多很多的朋友，不管是职人、创业家各方面也好，在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真的都会有一种哇，就是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很励志然后很值得掌声鼓励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会觉得说，如果这样子的故事可以分享给其他人，搞不好可以激励到一些事情，那其实跟我当初做猫掌会很高的本意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就是用品牌的力量来影响很多的人事物，然后带给社会更多疗愈、温暖、正向的力量。
对，那就要话讲回来，我们有没有那么深的口袋名单可以邀请到让听众都觉得非常好奇的这些创业家或职人呢？
哇，可能我认识的都不认识我耶。
你是说谁？郭富城？我认识郭富城，郭富城不认识我。我爱分享。
好烦
啊，叔叔不同气味。对啊，没有，我不能每一集都请他，他很贵，我付不起。
那你要请谁？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
好烦啊，这个太故意了，这一段要剪掉。
年轻人应该还记得华仔啊。哎，那话讲回来哦，你还记不记得凯蒂斯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去号召我们前面第500个粉丝？
这种事情真的是很难忘记耶，
一辈子应该都忘不了。
对啊，那时候啊，这就讲回到其实当初创业的时候，我异想天开的想说，嗯，好，我现在开始跑供应链，我大概三个月内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出来。结果事实上三个月过去，六个月过去，整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我才真的把第一只猫掌护唇膏给做出来。所以我们在16年设立，其实在17年的7月底我们才产出第一支唇膏。我在8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公司，然后我在隔年的1月份的时候我就已经号召了我们001号的同仁。那时候因为第一位同仁就是从行销人员开始邀约嘛，那所以行销人员到职了之后，公司就会开始有销售的压力在。那我们就会想说，哇，要销售的话就要开始要有产品跟要有粉丝团啊，所以我们就推出了 Catties 的第一支产品，其实是黑白猫面膜。那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我们为了要累积粉丝，我们是一个人肩上背了200片的面膜，然后
不止哦，我可能因为我是男生的，我背了500片，然后三个人就到了那个
华山。对，
猫小孩野餐，
刚好那个时候华山有一个猫小孩野餐日的活动，所以大家就会就是很多爱宠物的人士会去那边野餐，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兵分三路，我们一人背了200片面膜，挨家挨户，就每一个地垫这样子挨家挨户的去跟他们讲说，哎，我送你一片面膜，你可以帮我的粉丝团按一个赞吗？那个时候的赞还是很珍贵的东西。
对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一按完赞，然后我们就给他一片面膜。那到那天结束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冲了500个粉丝，有对不对？
有。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亲朋好友，然后好不容易就是粉丝人数就破千了。
对，
是从这样子开始的。
对
对，然后一路到就是四月份的时候，我们面膜出来，然后先用面膜撑了好一阵子，就哇，面膜的转换很差，因为各家都有好用的面膜嘛。即便我们的面膜用了最顶级的布料、最顶级的精华液，但还是卖不太懂，因为没有品牌知名度。
我记得那时候只有卖面膜的压力大到就是你在路边都快要哭泣了。
对，我那个时候刚认识我老公没有很久嘛，然后还在约会的阶段，他跟我就是他带我去唱歌，然后我喝醉酒之后就在我们家楼下大哭，哭着说我对不起我们家的行销，我根本就养不起他，我还逼他来我这里上班，这样我是不是耽误了他的前途，然后哭到就是那一天
哭到那边的房价应该一个晚上都掉了20万。
对，因为半夜一个女鬼在
女鬼哭声
在那边大哭，
很凄凉。
对，然后就这样就是4、5、6月大概就在这种很尴尬的状态中度过，然后一直到7月底，哇，终于我们的护唇膏 磅礴登场。那因为就是我们的行销也真的非常的专业，他已经有在猫咪也疯狂之类的社团上面有先跟大家讲说，对，哎、欸，我们即将要推出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非常非常的感人。我记得在上市的第一个晚上，然后我们其实都还在准备上架页面，那时候就是买那种公版的后台，然后大家都手忙脚乱的在上架，然后我们就预计说，
10点好像开跑吧，
就对，
开卖，
对对对，然后我们好像就根本来不及，手忙脚乱的，然后一边上架还很混乱，价钱都还在定的时候，订单就一直进来了。
对，因为当时我记得那个订单，只要一旦电脑有收到订单，它就会发出音乐，
叮叮叮，
对，它就有音乐。然后我们就是手忙脚乱在做事的时候，突然就听到叮叮，然后大家就彼此对看一下，想说
刚刚是
订
单
吗？
刚刚不是订单吗？
然后接着后面就开始叮叮叮叮。
那个时候我们同仁还说，哎、欸，我价钱都还没有设好、欸，哎，订单怎么就来了？
对，然后那一整个晚上就一直处于在一个梦中梦，就是一口气好像叮叮到了凌晨，我记得好像2-3点。
没有，我们光上架就上架到4点。
对
对，然后好不容易我们就是弄好可以睡觉的时候，都已经早上了。然后我记得好像睡没有2-3个小时起来，我们接到了20万的订单。
对，那一天
20万是几只啊？就
大概1000，也不止，数学不太好，难怪到现在公司还没赚钱。
应该反正对，就是因为涌入了这个订单，然后我们根本睡没有几个小时，然后起来之后，行销转过来跟我说第一句话，就是跟我讲说，哎、欸，那现在要出货，然后我们就说，哎、欸，对，卖出去之后要开始出货，然后三个人又开始手忙脚乱的，然后把这些东西，对，然后去冲去邮局买那个便利袋，然后回来手忙脚乱，然后再冲去买那个气泡纸，就是
对。
整个哇，好哎，好好好值得怀念哦！这转眼就已经
四年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回忆是很甜美的。
我觉得那是我最快乐，人生最快。到现在我都只能说那是我人生最快乐的时候。
当下会觉得就是哇，手忙脚乱很辛苦，可是你获得了一个实质的转换，然后你在忙碌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非常踏实。
第一次觉得说我的产品对了，然后我的东西是对被认同的，然后而且真的大家的留言也都很感人，甚至后来我们还有接到粉丝的回应是说、哦、我们家的白猫过世了，然后我买到了这只猫护唇膏，戴在身上的时候随时都有一种我们家的猫还陪在我身边的感觉，
有一种精神寄托。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瞬间觉得说我这件事情真的做对了，然后我绝对不要放弃这件事情。
对，然后糊里糊涂到现在就5年、
哦、对啊，然后中间就是哇好多的高低起伏哦，就原本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把一只商品做出来，就没有想到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管是生产的环节也好，行销的环节也好，设计的环节也好，甚至是管理的环节也好，然后真的都让我觉得说哇，人生永远都有克服不完的课题，然后每天醒来都会不知道今天有什么新的挑战。
其实后来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整理了自己的思绪嘛，就觉得说你现在的环境就是唯一可以确定不会变的就是它一直在变嘛，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心态，就开始要拥抱这些变化了。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从就原本是蛮低调的人，到现在开始我们觉得说、哦、好像可以开始做一下 podcast， 好像可以经营一下 YouTube，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品牌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原本我们品牌想要沟通的事情是在现今的网络环境里面，它沟通成本越来越高了，然后好像发现到不管用什么方法来讲这些故事都讲不清楚，那还不如我们两个亲自下来讲说这个品牌到底从头到尾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对，而且我们在创业的这个过程里面，确实真的就跟了很多的先进啊，或是跟着我们一样这样子懵懵懂懂一路创业起来的人做了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节目或许真的可以邀请这一些人来分享。
真的，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一起在摆那个宜兰的市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宜兰那个市集超
惨
的，结果我们隔壁摊的那个老板现在已经是几十亿身家了，然后我们是同级、欸、哦，
小心国税局，小心国税局有在听啊。
好，对，但我们后面一定也要邀请他来，就在创业的过程中认识很多这些老板，然后我真的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创业成功这件事情是需要运气，没有错，可是绝对没有人任何人成功是因为运气，但是创业是需要运气才可以成功的。
我到现在都还是记得、啊、一直到去年我们都还在站展览，每一次的每一个展览，每一个摊，甚至每一个市集，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 几乎完全不知道椅子长什么样子，我们两个永远都是从开摊开始就一路站到最后。但是我觉得可以直接跟消费者接触，然后去宣传我们的品牌理念跟介绍我们商品，其实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尤其是当他们肯定我们的时候。
欸，其实我还蛮喜欢站摊的，所以
就其实你一开始就想你心里本来就打算去夜市卖，对不对？
但我真的蛮喜欢站摊的原因是说，我觉得我自己常常经营到现在，我已经有时候会迷失掉了，就你有时候真的只能看说哈，哦，今天官网的流量多少，然后今天多少，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哇，我的业绩一直在衰退，大家好像已经对我失去新鲜感，然后我的商品好像再也没有这样的影响。
那其实因为现在时代就是这样，因为每一个人接受到的这个频道都是自主性选择很高嘛，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来做这个节目也是希望多一个方向能够让不认识我们的人可以更加了解。
对，那我想讲的是说，原本的这些沮丧可能在我们去站摊的时候，然后遇到第一线的消费者，我还是可以遇到很多人拿着我的东西，哇，这好可爱哦，欸，这 肉球是软的，欸，然后，欸，成分，欸，磨起来很好用，欸，然后再去听到这些话，我真的觉得我每隔一段时间职业倦怠的时候，我就需要去站摊。
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候还是他把信用卡或是现金拿出来付钱的时候。
你不要那么现实。但确实就是因为企业在就是我们在经营确实也是需要有一些些的金流的转换才能够支持梦想的成长。那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大的一个经验，就是说我当初真的只是觉得说哇，我想要做出这支产品，然后我希望这支产品可以带给社会一些不一样的改变，结果到后来发现到说没有，欸，你要先顾虑的是生存，你要先顾虑的是你发不发得出薪水，梦想这些东西对大家其实很重要，可是如果你没有面包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讲说你的公司想要做什么事情。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我曾经有一任的那时候我们从 4A 的广告公司就是挖角了出来了一些厉害的设计总监，这样结果我就跟他讲说我的公司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未来希望我的公司可以回馈到流浪动物怎样怎样的，就他就回我说你有听过卖牛奶的小女孩的故事吗？就是有一个小女孩，早上她背着牛奶瓶要出门，爸爸交代她要把这些牛奶卖完。那小女孩沿路在路上的时候，就一直在想说，牛奶卖完的时候我要买什么，我要拿这个钱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她就这样蹦蹦跳跳的跑到了市场，就到市场的时候，牛奶已经撒完了。然后我当她听，我就想啊，他在跟我说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到现在我都永远记得说我在跟大家讲说我想要做的事情，结果我的同仁回我这个故事，然后其实我真的会觉得说哇，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在呐喊说我一定要做到，然后我觉得
坚持啊，
对，然后这就是好不容易我们公司可以撑今年八月就五年了。然后大家都说新创公司如果
活过三年的存活率只有 5% 嘛，那活过五年只有那 1%， 那我们现在就是为了那 1% 在努力。
对，而且大家都说公司其实活过五年才算是刚开始，所以我们快要蜕变，快要刚开始，
快要脱壳了，是不是？
对，我都是这样安慰自己的，啊，但事实上就是在现在这个艰难的环境里面，真的每天都有好多好多不一样的挑战，演算法一个转变，然后电商流量就瞬间掉下来，然后
应该是说最困难是在创业的同时还要跑去生小孩了。
这是要怪你了，你没事干嘛？
我爱分享。
你好，
不是。
对，就是这中间也因为很尴尬，我们刚好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女儿诞生了。那前期可能在2019整年在怀孕的过程之中，哇，其实我真的有感受到说，以前不太有办法想象当妈妈的这么一回事，但是从怀孕开始，然后那个孕期就是会让人很疲倦，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但是我是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然后每天昏昏沉沉，根本就不太有办法思考，然后脑子都像是浆糊一样打结这样。然后
是只有那时候吗？
生完也是啊，现在我觉得那我现在还在喂母奶，我都可以感觉到我女儿每喝一口奶都在把我的脑细胞给吃掉的那种感觉。
为了业配，你这时候应该要说喝配方奶，
喝配方奶好烦哦。对，但就是 真的就是中间除了创业之外，还有我这样子三十出头，然后当了妈妈，然后当妈妈之后我又要顾家庭又要顾公司。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别人的公司可能跟我是同期的公司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一起是同期的公司，但他放弃他转去专业的术语叫什么 PV 哦，就是他就会转换他的想法，然后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也做得很成功，又或者是有些人回去上班。其实我每一次看到这种故事，我心里面都有好多好多的千头万绪，然后我都会很怀疑自己说，其实当初自己是真的已经以前从业务底子起家，然后其实存了不少的钱，才决定说好，好像有了一点钱，我可以来创业做一点我想要做的事情。哎，结果越做越穷，哎，这边银行欠几百，那边股东欠几百，然后最后就是做到后来，真的觉得说我到底在干嘛啊？然后会很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对是错这样子。
不过我想就是中观 overall 来讲一定还是觉得值得啦，不过
很值得啊，
我觉得老话一句啦，就像他们说的，就是如果你花100万给我要买我以前遇到这些创业的经验，其实我不卖，但同样你再给我100万叫我再来一次我也不干。
对啊，欸，其实我们以前真的遇到好多好夸张的事情哦。你记不记得以前第一代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唇膏那个时候模具是用很阳春的方法做成的，所以我们上面的每一颗肉球其实都是
家庭代工妈妈粘上去
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还想说啊，好伟大，我们在造福弱势族群，家庭代工妈妈，因为我们有了工作，那个时候真的是异想天开的觉得自己在做。
后来就是被客诉嘛，说肉球上面有那个风飞沙，
没有你
那个才行。
你不要说被客诉，我们自己拿到产品的时候，我们脸都歪了，因为他其实家庭代工妈妈带回家做的时候，他的环境是不好的。那我们到粘肉球的那一关的时候，其实商品他已经从射出成型，然后组装好，然后印刷好，所有的东西都 ready 差不多，然后要粘肉球，就他一个异胶，或者是他不小心粘到卫生纸啊、风那个灰尘啊，那一整只就是瞬间报销。那家庭代工妈妈他粘一支唇膏，其实他也才赚你1块2块而已耶。可是他当这一支商品变成瑕疵的时候，我前面也可能已经赔掉了40-50块 的生产成本了，所以我也不可能叫家庭代工妈妈赔，可是我的良率也提不上来，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变成公司自己的选择，公司要去承担这些东西，结果超惨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哇，原本预计的生产成本直接贵2倍，
对，
然后贵2倍就算了，重点是我们每一支出货以前，我们全部都是要拿着，就是
重新 Q 啊，重新清洁啊，
而且造成了很多浪费。那时候很多就是包装都已经包好了，然后我们还要很舍不得的把它拆开来，然后再重新的看看到底有没有办法去挽救它这样子。
所以后来就学聪明了，就想要提升转场。
我觉得不敢说是学聪明，只是我有意识到说，想象中要做公益是很简单的，可是公益到底要怎么样做的是真的有意义，然后大家都是双赢的程度，它才有办法维持这一整件事情的运作。
所以我觉得我们跟听众在分享，就是创业其实0-1是真的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接着你有了一之后要1-100，
原本觉得0-1是最难的，后来发现没有1-100也没有捡到，
没有，后来你就会发现0-1-100其实
都很难。然后后来就是我记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想说要优化模具，可是因为其实我们自己的模具啊，在美妆保养品的业界里面来说，其实我们的数量各方面都是非常的小打小闹，对那些就是生产这一类产品的前辈来说，你没有几百万的产量，你不要来跟我说你要开这个模具，然后那个他们的生产跟制程也都不是我们原本这种你以为找个工厂设出，然后找家庭代工妈妈去粘贴就可以的，
是你以为你付了钱你是老板，他是你的工厂
哦，没有，
没有，
老板说不做最大，对，工厂他们
懂多，
对，你跟他要求很多。以前我在创业之前，我都想说，哎，反正我就是跟他讲我的需求啊，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大家讲清楚嘛，没有达到的话，你要赔我多少钱，然后我要怎么样，就是你一定要按时交。没有，到后来他们都直接跟你说，不然你找别人卖走啦，
你就会发现不要做最大，
对，然后事情就还是卡住了，可是你还是得做啊，所以你就必须要有很多的妥协。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被工厂掐着脖子吗？要我们拿钱才能放货。
哦，那个工厂真的超过分的。对，我记得那时候是发生什么事哦，因为我们那时候换了，就是从家庭代工我们要换成工厂来粘贴这个肉球嘛。那个时候他粘肉球的时候，他把我们的胶水换掉了，
就是有一点 偷工减料。
对，因为我们原本那一支胶水很贵，就是那些胶水
粘着性才会够强。
对，因为我们的肉球是要让客人可以去一直搓揉一直搓揉的，
都不会掉。
对，所以那个胶水是非常重要的。那那一瓶胶水太贵了，所以工厂他们接下这张单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把那个胶水
替换掉。
对，结果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好险我没有发现耶，我记得一刚开始样品来都没有问题，因为是假性附着。
对，大概就是粘上去之后前三天你都不会觉得有问题，但三天之后随便一剥就会剥落的这样的情况。
那那个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想象说三天之后我要一直去看它的胶水的粘着的状况怎么样，所以我记得那一天是我们已经要到产品，
我们已经隔了十天才发现。
对，然后隔天我们好像就要出货了嘛，官网都已经预告说要出大货了。然后我们自己、就是我记得那天我们加班到十点多，然后十点多我们在跟我们的行销同事就是在讲，哇，终于明天可以出货了，好不容易千辛万苦遇新的工厂新的一批货新的希望这样。然后大家就很感慨的开始在那边，你知道，拿着自己的商品，然后就是开始把玩
端详一下。
对，觉得哇，终于走到这一天。结果妈一摸就掉，一摸就掉。
对，
你记得吗？那时候我们两个脸都吓歪，就我印象很深刻。我们本来在旁边的那个大桌子上面，然后因为一摸就掉，一摸就掉，然后我吓傻，我是整个冲到我的位置上，把所有的样品整个这样刷的倒到桌子上，然后每一摸每一只都掉，然后吓歪了，因为隔天就要出货。
隔天就是真的就是有蛮大一笔订单进来，我们要出蛮多数量的货，就发生这么严重的问题。
对，而且那一天还刚好是我婆婆她刚好那时候发现到胃癌末期，所以那一天刚好婆婆她要进手术室要拿掉三分之二个胃，然后我们一大早冲去医院把妈妈送进去，
七点多送我妈妈进开刀房，然后再
冲
到
工厂。我们过去嘛，我们就希望说他们开一条产线，然后赶紧补救，赶快把我们那个肉球卸下来，然后重新用该用的胶水重新粘。所以当天他们就要调度他厂内的人力来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因为工厂他其实已经知道说他自己偷换胶水这件事情，客户一定会，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客户一定会生气，所以后面这张单他们大概也保不住了。所以当天在那天结束，他们好不容易粘好了第一批，我开始要陆陆续续把货带回公司出货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那个我今天整条工厂的产线都停下来为了做你那个补救，那你现在要赔偿我工厂的损失。我说这什么道理，你们换了我的胶水你还要我来去赔偿你公司的损失，那我们今天的损失。他说没有啊，没有这种事情，不然你就不要拿货。他就也没有跟我讲，他就只跟我讲说，
因为货都已经压
他，对，他说不然你货就 不准拿走。
而且他也知道我们当天就是急着要发货，因为我们对于客户都已经做出承诺今天要发货，所以他就是真的逼着赶鸭子上架。
对，而且那天我们是真的因为开始要陆陆续续要寄送干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三点之前把东西拿回去公司。那个时候我们当下就是一定要把票开出来，然后票给他，我们才能开始
才能换货。
对，然后明明就是他偷换我们的胶水，结果他不但多收了我30万的费用，他说他一天的工厂的那个损失是30万，他逼我一定要付完那30万我才能拿走那个货啊。那个时候真的也很急，而且也很年轻，也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些事情。那在那个当下我只想要赶快回家出货，所以我们
至少我们对
消费者要有交代，对我们的粉丝要有交代。对啊，那也确实啊，我这样仔细回想起来，其实我创业那一年才29岁，然后在很多的就是在工厂交涉之间，他们确实是会有很多的长辈觉得说啊，这囡仔什么都不办，然后加上我又你知道长得特别年轻啊，自己说。
你有看到我在笑吗？
你很烦，就是对我又有一点点娃娃脸，一点点娃娃音，所以其实在跟工厂交涉的时候，我一直以前抓不太到那个技巧，所以吃了很多很多的亏，然后一直到哇，我们一直到去年我们才真的遇到了就是世界级的第一大厂，然后他们看到我们家的产品，就是他是啊，不得不说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我们台湾曾经在辉煌的时候，全世界每10支唇膏有8支是台湾 made in 台湾的。对，那所以其实台湾在中南部是有生产口红外壳那种美妆保养品外壳的生产重镇的
技术啊，关键技术在这里。
对，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就有遇到全 台湾最大的大厂，在彰化，然后他的老董事长，哇，已经他们公司已经50年了，所以老董事长其实70几岁，然后蹦蹦跳跳，我真的觉得卢董超可爱的。
对啊，他们就是愿意来帮
我们做代
工。
他那个时候说他要来我们公司看看，然后他就四个同事一起来我们公司看，四个人加起来200多岁。我们的公司在时代夜市里面，从巷口，我们为了要怕那个卢董事长找不到路，所以我们就探出头，然后去巷口那边看，说，哎，人来了没有？人来了没有？然后远远就看到那个卢董事长，快要80岁，然后蹦蹦跳跳的啊，就是家哦，然后这样子蹦蹦跳跳，
就很兴奋啊，从彰化来到台北市，想说，哎，看看这间公司到底长什么样子。
对，但后来很好笑，因为他进我们公司，然后发现里面有猫咪走来走去，但对他们那一种就是美妆保养品的职人来说，恭喜来。那也在有尿，
对，是
这样的垃圾，这没塞。所以那个时候，
但殊不知，其实唇膏是大家工厂做，不是在我公司做，我只是出设计了。
对对对，然后而且卢董事长很好笑，他也不敢自己跟我讲这件事情，所以他还请
协理，
协理对，然后来跟我们小乙大一说，我跟你讲吼，那公司来的有尿，安尼无卫生。
你未来什么，比方说国际级的什么日本的客户啊、美国的客户啊，如果看你公司有这样养，他会担心你们的产品到底是干净不干净。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觉得是蛮好笑。
然后而且重点是我们全部都你知道是老董事长，所以我们都好，我在
拉正，
对，拉正
拉正，你要拉正，
对，哎，反正很有趣啊，我觉得我们这样子讲下去真的是讲不完。但是我们后面的节目主轴，其实我们是尽量的希望邀请到各行各业的朋友来跟我们分享说这一些他们一路走来的小故事，
对
不对？
我们会用尽全力的去邀请很优质的来宾，然后很有内容的，希望把他们这一些创业的故事点滴可以分享给我们所有听众朋友。
嗯，然后对啊，就是包含我们自己，因为公司现在还是有一直在运作嘛，那我们也可以实时的跟大家更新一下说我们最近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然后也非常欢迎就是各位听众可以留言看看你们想要邀请什么样业态的来宾。
然后其实我有一个很想讲的怕，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创业家是有养猫的，我还蛮想要知道猫咪给他们带来的改变，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这一辈子完全是因为我的猫开始了这个奇幻的旅程。然后有的时候其实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很想要放弃的时候，看到我们家猫咪在怀里面呼噜，你就会瞬间觉得说，哦，好啦，这一切没有白活，没有白做这样。
我现在是看到猫咪跟我女儿会有这种感觉了。
哦，小孩与猫这真的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抗拒。非常疗愈。
不过你刚刚讲到说有猫咪的故事的这种又有流量的人，我倒是有个朋友了。
谁？
旅行快门。
你好烦。但是确实旅行快门启蒙了我们想要做 podcast 的这个勇气。因为去他们的节目做了几集的代理主持人，然后慢慢的觉得说，啊，好像圆到，因为小时候其实我也蛮想要做广播人的啊，我觉得我小时候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幻想啦，就是对，可能开宠物咖啡厅也算是一种，然后做广播人其实也是一种，然后甚至也想要当那种广告创意的这一种，对，就是小时候很多天马行空的长大后的梦想，我觉得目前为止我真的有一一的在实践呢，我觉得
对，而且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单枪匹马就可以做好，还是需要团队的，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些背后团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是应该是蛮能够激励人心的。
对，然后还有那一种做就对了的这种概念，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可能真的是比较不会思考太多，然后想做什么就是做就对了，然后才可以开始有了这些奇幻的旅程。那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要叫做猫掌声鼓励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你是需要有一些些的勇气，然后你需要得到一些些的大家的鼓励与陪伴，然后甚至是你要去看看其他值得鼓励的一些事情，然后就会让你的人生有更多前进的动力与勇气。再来就是我也想要把猫掌的疗愈再透过我们的猫掌声鼓励来跟大家分享，原来猫咪可以真的可以改变世界，他们真的是有用脑波在操控地球人。
对，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或是你有任何的建议，都很欢迎来我们的粉丝团留言给我们。
嗯，然后如果说当然如果有任何的厂商愿意给我们的支持，
求干爹，
或者是说在我们的节目可以有一些些的赞助，让我们可以更有这一些足够的资源来去继续做这些可以影响对社会可能会有一点意义的事情。嗯嗯， 大致就是这样。我们的 EP 1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为什么要来做这个节目，
对，然后还有凯蒂斯猫长护唇膏的由来，然后跟
分享一些心路历程了，
跟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我们开始要广大的邀约不同的各行各业的来宾来跟我们分享，那最好是有猫的，所以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推荐人选。
好，那今天就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花了这些时间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 follow 我们的 EP2， 那大家拜拜。